中国与俄罗斯都对于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采取严厉的审查，现在这两国更打算在互联网审查上面进行合作。上个星期，两国共同举办了网络空间发展与安全论坛，包括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卢伟、中国网络防火长城创始人方冰心等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是否代表中国的防火长城将一路修到莫斯科呢？而中国与俄罗斯是否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内部网？这对于中俄两国的网络用户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今天参与这个讨论的来宾，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名北风的温云超。北风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参加节目。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为国际记者保护协会、改变中国网站以及美国笔会等等担任研究工作的独立研究员王亚秋女士。王女士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参加节目。王女士你好。
你好，大家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的线已经开通，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第一题我先请教一下北风哦，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现实层面来说，对于比起中国来说，俄罗斯在互联网上的审查跟管控是相对宽松许多的，那这究竟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还是因为技术上它达不到呢？
我想首先在政治层面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比较快的专制国家，而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快的民主国家，那再不济它也是一个竞争性威权的国家，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就发现没有可比性。起码在俄罗斯，他们的宪法和法律还是保障了俄罗斯民众的基本的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如果翻查俄罗斯关于网络控制方面的立法的话，我们也只能找到他们在2012年通过了一个针对儿童性安全保护的互联网信息方面的立法，例如针对一些儿童色情、一些毒品、一些儿童罪恶方面的一些立法。然后呢，2014年通过了一个关于那个要求博客作者实名制这么一个法律。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他们针对所谓的不良信息的立法。当然，他们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他们也今年2月份任命了一个他们的网络顾问，他们也试图来推动针对的不良言论，例如互联网的一些罪恶，一些我看一下，就是拜金主义犯罪混子、恐怖分子的这言论进行立法。但事实上他们现在只是在这个立法进程当中，还没有把整个互联网的对内的严格审查和对内的这种封堵作为实际的一个措施进行执行。所以以中国的现在的国家防火墙来对比的话，完全两种不同层面的那东西。
是，那北风，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次中俄两国要举办这样一个会议？那俄罗斯如果说你所说的他其实并没有要对互联网进行那么严厉的审查，那现在他要跟中国学习什么东西呢？
我想这个东西就是说，两个中国和俄罗斯是各怀鬼胎，各取所需。对于中国来讲，他需要改变整个国际的互联网的现有的管理的规则，这一点它需要俄罗斯的协助和配合。因为俄罗斯他们现在也面临，就是说俄罗斯国内的人民对普京的20年来的这种统治导致的这种对外的孤立、对内的这种经济崩溃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甚至有包括像卡内基基金会一些专家分析说，普京有可能会在一年后失败，甚至失去政权。我想普京是面临一个立刻的危机，让他采取一些措施来封堵有可能由互联网发起的针对他的批评和一些现实的游行示威或者是更大规模的行动。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其实中国压根就不会把自己一整套 GFW 的技术出口给他。万一俄罗斯普京之后上来一个比较推崇民主的候选人，那岂不把自己的技术全盘给出卖？但是中国需要在国际上倡导一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他又不得不需要得到俄罗斯方面的配合。我想这是双方在这个层面上开这么一个论坛的会议，然后希望有进一步的合作的原因所在。
是，那我请教一下王亚秋女士，刚才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中国在当然在记者上面的这个言论审查是很严重的，俄罗斯当然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案例跟情况出现，对异议人士的打压。那么在互联网上面呢，我们现在看到俄罗斯，你认为他可能要来跟中国学习什么样子的做法、什么样子的技术？那我们也知道说，俄罗斯向来 这个自称这个是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是中国的老大哥，那现在他会愿意这个低声下气的反过来接受中国的技术输出或者是价值观的输出吗？
第一个问题就关于俄罗斯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样的技术。有一点就是俄罗斯已经在向中国学习，一个就是俄罗斯要求外国公司对俄罗斯提供的网络服务的那个数据都要放在俄国的境内，并让俄国政府有那个可以就是对这些数据进行 access， 这个可以说是直接从中国学来的。另外的，我想可以学习的，比如说像中国，它把 Facebook、Google 这些都封了之后，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取代品，像微博啊、微信，就是大家国内的人都用的很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吧。还有就比如说国内除了把就是。像国外的 Twitter、Facebook 封锁之外，它还有就是它自己就是中国政府用了很多的那个花了很多的金钱和精力投资，就是他做自己的宣传这方面，我注意俄罗斯也可以从向中国学习。至于俄罗斯人是否可以接受中国价值以及中国影响力的输出，我想这个可能比较难讲吧。因为现在俄罗斯人就是俄罗斯对中俄的关系比中国对中俄关系更加需求量更大，因为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所以他现在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所以对俄罗斯而言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是痛苦的，或者说是让他觉得很悲剧的，但是是必须的。但对中国而言，就是俄罗斯的关系与俄罗斯的关系，它是不错，但并非是必须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它的利益未必是完全是统一的。比如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中亚竞争影响力，俄罗斯要建立欧亚经济联盟，而中国是要提出那个“一带一路”并且要加强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就是说，俄罗斯和一些其他就中国家有军事的联系，军事和能源的联系，比如说印度啊、越南，这些都不是中国要看到的。所以说，俄罗斯和中国它的利益未必是很统一的，它在很多地方面都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
是，那王女士想接请教您啊，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刚才北峰也说了，他认为说中国之所以想跟俄罗斯在互联网上来合作，是因为他想要改变世界互联网的这个话语权，还有他这个规则与体系。那就你来看的话，这是中国所希望达到的成果吗？那这对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俄罗斯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想我完全同意北峰所说的，一个是中国他自己想要就是那个他开了三届互联网大会，就提出那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所以他想要把这个是从意识形态上要把这个输出去。另外对俄罗斯，就像北峰说的，就是俄罗斯他现在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普京他的那个政权也受到威胁，人民很不满，所以他想从控制互联网这个方面来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个我想补充两句。
好，北峰请说。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是面有强大的政权的这个危机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对内内容进行严格审查的这种需要，中国已经正在进行当中，对于俄罗斯来讲可能是要马上进行。中国提出互联网主权这个概念，是试图把对内的这种严格控制和审查这种合法化和合理化，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当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去改变国际互联网的管理规则，并且倡导互联网目的，也就真正的是要针对内部的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审查。
是，好，谢谢北峰。我们线上呢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的问题或者他的看法。我们请福建的陈先生发表你的看法。陈先请说。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嘉宾好。我觉得物以类聚，国以群分，中俄两国有共同的对手是美国，所以他们走得比较近。俄罗斯也是从专制制度走过来的，普京执政了十多年，事实上也是个独裁者，但是俄罗斯学中国搞防火墙，我觉得是损害了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弊大于利。 而不过呢，俄罗斯人民起码生活的比中国人民好，福利也比中国人民高，所以普京他的支持率是很高的。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福建陈先生。那北峰，我想请教一下，就刚才陈先生他的发言，他认为说这个其实中俄两国是这个所谓是兄弟的感觉哦，都是从专制体系出来的，所以做法会是类似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这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普京这个人的这种威权统治的基因的问题，他本身有这样的需求，他当然身上传承了当年克格勃或者是共产主义苏联的一整套的基因，这点我想是跟中国是契合的。但是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中俄之间的合作的话，那基本上无一例外的中国最后都会被俄罗斯所抛弃和出卖。我想这种大概都是一种我刚才说的叫各怀鬼胎貌合神离，这是一种各取所需，它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形成一个联盟。但是如果中国要发起一场互联网的新冷战的话，它又不得不拉俄罗斯入伙以取得支持，所以这方面来讲就叫各取所需，我想是当下而不是联盟。
是，那北峰，那我也想接请教你，你刚才说到说其实中俄两国都是各怀鬼胎，有自己的想法，那刚才这个王亚秋女士提到所谓的互联网主权的问题啊，所以你觉得说但是他们又要共同的一起来合作来对抗西方，尤其是西方的互联网的自由，所以你认为说一个大的这个中俄的这个互联网或者是这个大的这中俄的内部网有可能因此而成立吗？就是为了要来把他们的这个一起来建立一个很大的中俄两国的互联网边界来对抗西方的价值观。
我想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就是说中国也很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国的国家的这个局域网，这个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个事实，并且现在从中国的国际互联网流量只占3%都不到这么一个比例来看，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局域网。但是俄罗斯他们现在他们基本上还没有类似于中国国家防火墙这么一个体系，这一套体系的投入建设没有几年时间，我想是不可能够完成的。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建成一个局域网的可能性并不大，并且普京很快可能就要面临他的政治危机，甚至政治生涯的结束。那接下来领导人还有没有意愿继续建这么一个在这方面投入也是疑问，并且中俄两国不可能构出两国人民互相用对方的扶翻墙的话，这也是够管制当局头疼的。所以这很有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有互联网审查过滤的国家，他们自己的内部的封闭，但是相互之间这种合作，我想可能性不会特别的大。
是，那王亚秋女士同样的问题还想请教您，就是你认为说你赞成北峰的说法吗？中俄两国不会成为一个大的局域网吗？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组成一个大的局域网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因为两个国家首先语言不通，其次你虽然你把那个就是说把那个很多东西屏蔽了形成自己局域网，但是每个国家的那个人民他有自己不同的需求，你很难把它就是两个国家人民的那个网络搞成一块，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而且我也同意北峰说的，就是说现在就是在俄罗斯，就是说 Twitter、Facebook、Google， 就是所有的这些国际媒体国际的网站，它都没有被封。如果你现在去封的话，民众的反应会非常非常大。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所谓这个国际的一些社交媒体都没有封，所以说民众一旦封锁的话，民众的反应会很大。但您刚才也提到，是说他可以从中国学习到一些教训，例如说有自己的微信、有自己的微博。你认为看得到目前俄罗斯有朝这方面来做吗？
就说那个自由之家那个 Freedom of the Net， 它那个报告显示，就是俄罗斯的那个网络封锁这几年一直在变坏。但是至于它是否能达到就中国那种水平，一方面它能把网络封锁做得这么好，一方面它又能创造出自己的那种网络的那些工具，这个就不大清楚了。我觉得我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是，那因为我知道您这个也帮这个国际保护记者协会做研究哦，所以在你的研究来看，你觉得说目前俄罗斯在互联网上的管控是否对俄罗斯的新闻自由有慢慢的更加严厉的趋势呢？
这肯定的。因为就是俄罗斯它之前就是对那个电视啊、报纸啊都是全面控制的。然后它这几年才发现，就是说对报纸和那个电视的控制是不够的。就是说你即使把网络，就是说你一些关键的一些网社交媒体那些机构那个领导人或拥有者进行控制，你还是无法控制民众的一些反应，因为他那个网络的那个内容都是民众自己写出来的，就是说你把那些就是办网站人给抓不是说控制了，你还是很难控制那个他那些网站上所产生的内容。
是那个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北风我们知道说讲到中国跟俄国的所谓的互联网或是这个上面的技术的话，都会联想到这两国的黑客，对不起，这两国的黑客的技术都很强大，对全世界人都造成威胁所以在这方面的话，除了互联网技术上的合作，中俄两国在黑客上是否也可能进行合作一起来同盟攻击西方的盟友呢？
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黑客跟俄罗斯的黑客又是截然的不同。俄罗斯的黑客跟以色列的黑客是全世界都知名的厉害，他们个人的黑客的技术可以说是独步全球，可以这么讲。并且他们的攻击的目标往往也不是一些重要的政府或者是军事的目标，而中国的黑客往往是有组织的，以政府为背景的，甚至军队为背景的这种黑客。其实中国你留意一下过往的黑客案例当中，很少有个人黑客的案例被报道，这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这种以政府国家为背景的这种黑客组织，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统治当局的需要，他们需要用这个东西来获取包括像美国像西方国家的一些军事或者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密，甚至说不定俄罗斯也会成为中国的军方或者是政府黑客的一个目标之一。在这一点上，双方我想他的合作也肯定也是处在一种貌合神离的情况。对俄罗斯来讲，他未必有能力有意愿去控制他的个人的黑客，那个对于中国来讲，而这种黑客行为恰恰是政府在背后支持和组织的。并且针对外来的黑客防疫方面，其实我们并看不到太多的有黑客针对中国的政府或者军方或者是商业机密攻击的目标。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的姿态多以实际，大家共同扮演出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其实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是，那北风，我想直接请教你，你刚才提到说中国与俄国之间的这个黑客的行为的不同，那现在我们尤其知道说像去年还有过去这几年来，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的黑客呢，窃取了很多美国的政府或是军方或是商业的一些的机密资料会不会因此这个给俄罗斯这个灵感了，认为说这样的做法其实也挺好的，而且我们也看不到中国有受到多大的惩罚，那是否俄罗斯也会来效仿？
我想在这方面，俄罗斯可能暗地里头，他们可能也有类似的项目，例如美国的临近计划，类似的一种安排。但是，要像中国的这种解放军黑客这种针对商业机密、军事机密或者是一些政府雇员的信息做这样攻击，我想俄罗斯可能性不大。刚才我说了，俄罗斯只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比较坏的民主政府，它充其量也就是也是一个竞争性威权，所以他的现在的领导人，他在台上，包括现在的议会，他们如果通过这样的法案或者是预算的话，他们接下来万一这个政府发生变化，政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可能就要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并且这些信息很有可能直接会给到西方政府这边。所以在这一点来看，因为大家的政权结构的基本构成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像中国这样组织军方政府为背景的这种黑客去获取敌对国家的一个机密，这种可能性其实我认为不会太大。
是，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王亚秋女士刚才这个北风也提到这临近计划，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一个很大的泄密案的这个主使人呢，斯诺登现在就在俄罗斯所以说就您的观点来看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新闻记者或者是新闻机构，美国传统新闻机构是主张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保障或是支持斯诺登的，那么甚至呢这个有一部关于他的 这个电影呢，这个纪录片得到奥斯卡奖。那另外一部关于他的商业电影呢，也即将在美国上映。所以斯诺登手上所拿的机密资料是否已经可能落入到这个俄罗斯的手中？那么就一个新闻从业人来说啊，对于斯诺登这样的行为，到底是值得鼓励的，还是有所商榷的？
至于斯诺登他那个资料是不是在俄罗斯手里，我就不知道了。他也在香港待过个时间，所以就是说中国政府或者俄罗斯政府是否掌握斯诺登掌握的资料，这个估计我们外人都不会知道。至于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就是说美国那个棱镜计划，一个基本的一个共识大概就是大家都不喜欢，就是美国对就是普通的公民进行的这种审查。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他自己尤其对新闻工作者来说，他有时候会接触一些就是信源之类的，他会觉得这种他的个人的就是privacy 和他那个信源的那种 privacy 都受到影响。所以说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大家对这个反应还是就说比较负面的。
好的，谢谢王亚秋女士的分析。我们线上呢有一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我们请缅甸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
你好。
请说。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觉得你们这个电视台观点有片面，凡事从两面看。一讲中国的就是讲中国不好，中国为什么建防火墙？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对中方就是敌视的。你说他不能，他不建防火墙，就有一个小偷在你家墙外面，你不建墙吗？你不建那个防护网吗？所以啊，我就是这些深深懂中国的人极大的愤慨啊。
张先生，我想请教您，您刚才说到说建防火墙是因为认为说中国认为美国对中国敌视，但防火墙其实限制的是中国人到外面的世界来接触自由的互联网，这是不是跟他的目的自相矛盾呢？
也没矛盾啊。他为什么要建防护网？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防护
网？我可以回应一下他这个问题。
来，我们先让张先说一下。
你常年用西方的那个观点来强制人加在人家身上，可以吗？
这样好。张先生说到说不应该用观点强制的加在别人的身上，那我们就请比方来回应一下，是共产党将他的观点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还是自由的互联网让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观点呢？北风，
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要去判断，其实我们把标准放回到本身的真实性的问题，就是说，当中国不断的指责一些外媒对中国持负面的报道，并且持敌视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就要看这些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否符合事实。另外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民民众来讲，他们是不是有权利的知道这些负面的信息？如果是，那我们当然就很难建立一个判断说，或者是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些外媒其实就是在敌视中国，因为他们报道是真实的东西，也是中国民众应该知道的东西。我们从最近发生的魏则西这个事件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危害性有多大。当中国利用国家的防火墙，并且声称国家防火墙可以保护中国的民族产业和中国工业的时候，然后导致了百度在中国市场的这种垄断的地位，当魏则西身患绝症，他试图上网去查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就被百度提供的这种不实信息所引导，最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信息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舆论的风波，但是今天中国政府已经下令全面禁止相关这方面的报道，特别是禁止涉及武警总医院的报道。那接下来问题是会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因为所有的事情没有让民众知道，民众也不知道百度的信息有这样的问题，民众也不知道竟然武警军队的医院也就是一个骗子。 那民众的权益如何保障？我想这个是对缅甸张先生最好的回应。当民众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全面的信息、对称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判断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反过来伤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包括美国之音这些外媒，他们恰恰中国民众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一个敌视的态度。
是，那王亚军女士，我也想请你来回应一下缅甸张先生的说法。究竟说他认为说只要这个中国政府盖了一个防火墙，他就能把中国人民好好的保护起来，那就可以把例如说像这个魏则西事件，例如说像巴拿马文件这样的东西隔绝在外。你觉得这样真的是保护中国人民吗？
这个我觉得大家用过互联网、用过微博的人都知道，就是政府他所要删除的信息是哪些信息，是否是真的保护民众？就像北风说的魏则西事件，那这种过去的事情很多很多，他删除的大部分信息都是就是对中国政府不利的。那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说是反而是真实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就说一些西方的反华言论啊，或者西方对中国那些邪恶的各种宣传之类的话，我觉得民众自己应该有一个就是说判断力。如果你觉得西方的他这种东西是假的或者是邪恶的，那你完全可以就是通过就是指出它是哪里是假的，哪些是错误的来进行反驳，而不是说把它全部封在墙内让大家不要看见。
是，好了，谢谢王亚秋女士。最后一个问题呢，请教北风哦，就是我们看到说中国可能会输出一些技术到这个俄罗斯去，这互联网的审查跟管控的技术，未来是否也可能在一些其他的集权国家、威权国家输出这样的技术呢？
我们事实上那个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说，其实包括像伊朗、巴基斯坦、乌兹别克、北非共和国、原来的叙利亚、缅甸、马尔代夫、古巴、北韩、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包括现在战乱中的也门，他们都有一个这一套的那个类似的防火墙系统。我不排除，如果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名单来看，他们跟中国甚至有些人被认为是邪恶族轴心，例如像伊朗这些国家，我不排除中国可能对他们有一定的技术性的指导。不过我也说了，中国其实不大可能把一整套国家防火墙的技术输出给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随时都面临政权的动荡，万一翻天，这一套技术方案公诸于众的话，那中国的防火墙本身的稳固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那对于像美国政府来讲，那这可是一个天赐的礼物，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中国肯定还是有一份保留。当然这方面就是说，即使中国输出这些影响，输出这个防火墙的技术，那对全球来讲会不会有大的影响？我也觉得也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中国提倡的这套互联网主权的概念，试图使自己的互联网审查合法化，其实它是要自己的国内市场作为依托，然后让一些国际的大的互联网公司来配合中国政府，来认同这个互联网主权的概念。但是如果中国市场现在进一步滑落，不能提供这样的依托的话，那我想中国他们就很难再往外推出系统和相应的这套价值观。
是，好，谢谢北风。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中俄两国将如何在互联网审查上合作的讨论先告一段落。